第二回，
王进在石家庄住了半年，但因为担心高太尉察觉行踪，牵连了史家，便谢绝了史家的百般挽留，投奔边疆延安府从军去了。半年后，史太公染病去世，史进也不懂得料理庄园，只知练习武艺，结交各路豪杰，并和附近少华山上的三个强盗头领不打不相识，往来密切。这年中秋，史进请几个头领来庄园喝酒，不料被小人告密，官府派兵把史家庄团团围住。史进一时兴起，一把火烧掉史家庄，同时大开庄门，率领众人操起刀枪剑戟冲杀出去。官兵猝不及防，被杀得丢盔弃甲，逃窜而回。史进没了庄园，也不愿落草为寇，便收拾细软往延安府找王进师傅去了。史进来到魏州，正在一家茶馆打听王进消息，正巧遇到一个军官。此人身材雄壮，相貌粗犷，一望便知是个好汉。问过姓名，知道其姓鲁明达，是边关的提辖。二人相谈甚欢，便找了一处酒家喝酒。正喝得痛快，却听到隔壁小屋里有人哽咽着啼哭。鲁达心烦，把杯碟都摔了个粉碎，换来酒保骂了一通，又把啼哭之人叫到跟前，只见是父女二人。那女儿十八九岁，满脸哀怨，擦着眼泪和鲁达赔罪，只道是被镇关西欺压，无处申诉。鲁达最恨仗势欺人之事，便让那女子详细道来。原来此女名叫金翠莲，母亲病死后，父女二人流落到魏州。不料金翠莲被当地的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看中，强娶为妾，还写了3000贯文书做聘礼，实际上一文都没有给。金翠莲过门后不到3个月，便被郑大官人那凶狠的老婆给赶了出来。可那镇关西竟然还追着金翠莲要那3000贯钱。父女二人哪里有钱还呢？只好在酒楼卖唱，赚一点钱慢慢的还他。鲁达听后怒发冲冠，问道：这镇关西郑大官人到底是什么人？
金老汉答道：就是附近卖肉的正途，绰号镇关西。
鲁达一拍酒桌骂他：哼，我还以为是哪个镇关西，原来就是那个杀猪的奴才，看我现在去把他活活打死。当下要冲出去，史进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鲁达拦下。
鲁达气愤难平，把身边的钱都留给金家妇女，嘱咐道：
你们只管回住处收拾行李，我明日清早就去安排你们离开，看哪个混账敢拦你们。
父女二人千恩万谢回去了。鲁达也喝不下酒，和史进拜别后便回家睡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鲁提辖大步来到金家妇女住处，催促他们快快离开。那旅馆的小二是正途的爪牙，见金翠莲要走，慌忙阻拦，却被鲁达一记怒拳打掉2颗门牙，口中吐血不止，只好躲到一边去了。鲁达把妇女送上车，又在原地待了半个时辰，估摸着他们已经走远了，这才起身去肉铺收拾正途。 郑屠在铺中看见鲁提辖前来，还以为他是来买肉，慌忙起身招呼。鲁达道：
我奉经略相公之命，要你给我切十斤瘦肉，要切成臊子，仔仔细细的切，不能有半点肥的。
郑屠不敢怠慢，忙了半个时辰才切好。鲁提辖又说：
要十斤肥肉，也切成臊子，不能有半点瘦的。
郑屠只好照办，切了整整一上午。鲁提辖又说：
再来十斤软骨，也要仔细切成臊子，不能有半点肉。
郑屠发作不得，强笑道：提辖，莫非是来戏弄我的？
鲁达跳起来瞪着郑屠骂道：洒家就是来戏弄你。
然后把两包臊子朝郑屠劈头砸去，郑屠身上就像下了一阵肉雨。郑屠忍无可忍，怒火中烧，抓起一把剔骨刀要来杀鲁达。鲁提辖早已站在街上，只见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要来揪鲁达。鲁达趁势抓住郑屠左手，一脚把郑屠踹翻，又上前一步抓起郑屠胸脯骂道：
你一个杀猪的屠户，也敢叫做镇关西，还抢骗了金翠莲。
说着一拳打在郑屠鼻子上，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一边。郑屠还嘴硬喊道：
打得好，打得好。
鲁达应声又是狠狠的一拳打在眼眶上，郑屠眼眶崩裂，眼珠突出，只好讨饶。
鲁达骂道：哼，你若硬到底，我还饶了你，你讨饶，我偏不饶你。
又是一拳重重打在郑屠太阳穴上，郑屠被打得魂飞魄散，动弹不得。鲁提辖仔细一看，这郑屠身体发僵，面色变灰，快要断气儿了。鲁提辖为求尽快脱身，抓起郑屠骂道：
你还装死，看我下次再好好打你。
说完大步走回住处，收拾了一些衣物盘缠，提了一条短棒，奔出魏州了。事发后，各地官府贴出榜文捉拿鲁达，鲁达一路奔逃，不料在雁门县时恰好碰见金老汉。原来他和金翠莲二人大难不死，得有后福，来到此地嫁给了当地的赵员外。金老汉见恩公遭难无处躲藏，就托女婿赵员外介绍鲁达到五台山文殊寺出家当和尚，以躲避官府的追捕。文殊寺内众僧见鲁达长相凶恶，不像是个出家之人，但寺内长老却是一位得道高僧，看出鲁达心地正直，颇有佛缘，不顾众僧劝阻，执意把鲁达剃度，佛号智深。鲁智深虽然做了和尚，却难改掉一身的豪侠习气，时常下山喝酒，被长老严厉训斥后才收敛一点。那一日智深实在按捺不住酒瘾，在山下喝了两大桶酒，吃掉半只狗肉，醉醺醺地上山而去。半路砸坏一个亭子，寺庙门前打烂两个金刚塑像，凶神恶煞一般的破门而入。寺内一些和尚出来阻拦，都被智深拳脚打伤，偌大一个文殊寺被智深搅翻了天。长老见智深过错太深，不再留他，送他四句偈言。 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复，遇舟而迁，遇江而止。便打发他去东京大相国寺去了。只身拜别长老，收拾了包袱，在山下铁匠铺里打了一口戒刀，一条62斤重的禅杖，往东京而去。